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在27年的修炼中，越来越体会到师父讲的这段法的深刻含义。我悟到这一念是修出来的正念，也是神念，是建立在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之上的。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这一念会越来越强大，而且力可劈山。这一念不仅表现在遇到磨难的时候，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体现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碰到的矛盾、对待事物的看法与处理上。也就是说，我们是用人的一念还是用神的一念来对待问题，这一念之差就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2000年，我和妻子去上访，被绑架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出看守所后，我又被单位保卫科看管了半年之久。当听说要强制我和妻子去洗脑班转化后，我与妻子商量，决定辞去工作，离家出走，抵制邪恶的洗脑班迫害，不让邪恶得逞。临走前，我给看管我的人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离开的理由，同时告诉他，你将我的信交给上边后，你就没事了，因为你是拦不住我的。离开家时，我和妻子身上只带了3000元现金和一张银行卡。当时妻子担心地说，只带这点钱，银行卡还不知能不能用，怎么生活呀？我不加思索地说，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说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有师父的看护，我们还怕没地方住，没有饭吃？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就凭着这正的一念，在离家出走的11个月里，我们走了10多个县市，投靠亲朋好友、老战友、老同学，甚至朋友的朋友。所到之处，我们都先向他们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讲明我们被公安通缉离家出走的情况。我们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他们都说，你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就是信仰问题，我们不怕，你们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所投靠之处的这些人，不但在生活上给予了我们关照，在我们离开时都会拿一些钱给我们。期间除单位派人四处找我们，公安还内部通缉我们，设路卡查我们，机场酒店都有我和妻子的照片。公安国保的警察几乎找遍了我们的亲戚家人，并且威吓他们，如果知情不报就是犯窝藏罪等等。据警察后来讲，连我们不知道的原籍老家的亲戚他们都去找了，并且还按照我在部队时的一个集体照找遍了我所有的战友，但往往都是我们刚刚离开驻地，警察才找上门。有一次我和妻子刚上了一辆中巴车，找我们的警车就从旁边开过。还有一次，我们刚刚离开一个城市，送我们的朋友返回时，就看见了拦截我们的路卡。在流离失所期间，我们除了向亲朋好友讲真相外，还给战友、同学、老师写公开信，给各级部门领导写申诉信。我们离家出走后，公安为了找我们，不断骚扰我们的女儿，为抵制邪恶骚扰，女儿也被迫离家出走。我和妻子走时身上只有3000元现金，几个月下来，我们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购买了手机、电脑、激光打印机、扫描仪等做真相资料用的设备。在同修的协助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建起了真相资料点。后来当我们刚变换驻地时，就被国保警察绑架了，我们一家人被非法劳教。事后妻子说，由于到处躲藏，有家不能回，时间一长，我就产生了厌倦的心，心想还不如让警察抓了。 这一念真的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二，你们可不要帮着警察来迫害我。中共迫害开始不久的一个早上，突然有20多个市公安政保处的警察闯进我家，一进门就要非法抄家，理由是有人说他的经文是我给的。一个警察刚要拿大法师傅的法像，我大声喊，住手，你们做事合适点。他停住了，随后将我劫持到辖区派出所，20多个警察非法审讯了我一天，我除了向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什么都不配合他们。当天他们走后，就叫派出所警察将我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里。我弟地处亚热带气候，一年四季都有蚊虫，我一进黑屋，除了感到屋子里潮湿，有霉、臭、腥味外，就是蚊子嗡嗡的叫声，还不断地向我脸上扑来。我心里对蚊子说，我可是大法弟子，现在遭迫害，你们可不要帮着警察也来迫害我。就是我的这一念，蚊子不叫了，屋子里也不难闻了。一个好心的警察给我送来了一截烂毯子，我半个身子躺在上面，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虽然环境很恶劣，但是我依然睡得很香，一觉就睡到了天亮。第二天，那帮警察又来继续非法审讯我。警察头子假惺惺地说，他们怎么会把你关在那个地方？我说，无论你们用什么卑鄙的手段，也别妄想来改变我。他们接着又非法审讯了我大半天，他们什么目的都没达到。最后，警察头子说了一句，我真佩服你对自己信仰的坚持。说实话，我们很需要叛徒，但是我们也很恨叛徒。随后，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单位。三，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在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磨难，3次病业生死关和一些危险的事，但是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把他们当作是提高自己心性的考验。我守住心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闯了过来。有一次，我做饭时炸肉，起锅滤油时，肉掉进了锅里，溅起来的滚油洒在我的整个右手背上。当时，我本能地将手往冷水里伸去，这时我突然想到，我是修炼人，不会有事的，就将手缩了回来。虽然感觉手背热乎乎的，发红，还有些刺痛，但是我没有管它，继续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吃完晚饭后，就什么症状都没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右手中指和食指起了大水泡，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我心里只是想，那是我被油烫了时，有想用水冲洗的常人观念，这是一个教训。就这一念，还没到中午，手指上的水泡就消失了。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我身体突然出现不适，不但血压升高，心脏还出现频繁的室性早搏、房性早搏症状。我没有当回事，但是看守所的大夫十分担心，将我送进了医院，还进了抢救室。医院的护士又是给我输氧气，又是做心电监护，我都觉得好笑。医生还下了病危通知。为此，看守所警察还向同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我的妻子做了告知，但是我都没有把他当回事。在医院抢救室的3天里，大夫用尽了各种降压药，还用了利尿剂，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我的血压一直不降，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没有好转。主任医师不解地说，怎么会没有效果呢？我说，这是我遭迫害出现的，药对我们修炼人没有用。后来看守我的警察要将我用手铐铐在床上，我拒绝，并且就此坚决要求出院。看守所医务室负责的医生来做我的工作，我仍然坚持出院。我说，再这样折腾下去，我会被医院折腾死的。结果看守所的医生只好将我拉回了看守所。等看守所医生再来检查时，我的血压正常了，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消失了，在我的身上，大 大夫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四，我把绝食当辟谷。2002年，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开始我以拒绝干活来反迫害，后来，由于劳教所拒绝我女儿来探视，扣押我给从中央到各级部门的信件，包括家信，还将不愿包夹我的包夹组长无任何理由的捆绑扎鸡翅膀，我开始进行绝食、绝水、绝雨表示抗议。后来因为我要讲真相而开始讲话，要求劳教所领导来解决问题。开始劳教所领导以没空为由不来见我。在我绝食绝水期间，劳教所似乎对我不理睬，但是随时都在了解我的情况，因为他们最怕我绝水。开始绝食绝水的第一天晚上，我口干得很难受，我就想，那些在深山里修炼的人，无吃无喝都能修炼，我是修大法的，大法无边，我就当自己是辟谷吧。我也请求师父加持我，我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我一个人围着大圆桌在吃大餐。从第二天开始，我什么口渴饥饿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的精神还特别好。警察看我绝食又绝水，但精神还是那么好，脸色红润，谈起话来中气十足，就问包甲我有没有偷偷的喝水吃东西。包甲说，法轮功绝食绝水后连口也不漱，脸都不洗，法轮功真是来真的。他们都这样称呼我法轮功。第四天，劳教所跑出事，主要是我不但绝食还绝水，一个纪委书记才来见我。我向他指出了劳教所的一些违法行为，他答应向上汇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大队长也来向我表示会认真对待我提出的问题。四天后，我开始停止绝食绝水，从这以后我的环境更加宽松了。五，我没有犯罪，我不是来坐牢的。自1999年720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我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不配合邪恶。我抱着既然被绑架进来了，我就当换了一个修炼讲真相的环境这一念，守住自己的心性，所以每次都没有被邪恶加重迫害，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2005年，我被非法判刑后，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监区警察队长就来找我谈话，最后他对我说，我不管你什么原因进来的，只要你遵守监狱的规矩，不要为难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我对他说，我不做任何承诺，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被抓进来的，我没有犯罪，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有我的原则。他说，那你干啥来了？我说，我是证实法来了。他一震，马上问我，你怎么证实？我说，我刚才和你交谈时就是在证实这法，我告诉你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人要保持善念才能走过劫难，就是我在法上的这一念，他交代负责集训的监督岗人员不要为难我。集训一个月后，因为就我一个人，所以监督岗每天带着我到各个车间转转，还向我介绍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被分配到了一个仓库，安排看守我的两个包夹都是同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我被分配到仓库的第一天，一个包夹就把他的进口收音机给我听，另外一个一般的留给自己用。在2012年以前，监狱里允许用收音机，因为有收音机，我可以收听到希望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广播电台的节目，使我也能了解到一些国内外的政法形势。一段时间后，我帮了另外一个包夹的忙，之后他知道我会写毛笔字，就给我搭建了一个大的写字台，还将他的文房四宝拿来给我用。我不干活，他们也不管我，我每天抄师父的经文诗词，练练字。后来家人给我送进来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 MP4， 我又开始抄写转法轮，同时我给来仓库的犯人、外协商家、警察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段时间， 我还与其他监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以传递的方式进行不定期的修炼心得体会交流。在修炼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只要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坚守住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并且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随时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牢记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遇到问题时放下人的观念，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师父就什么都能为弟子做。师父要的就是我们这颗真心修炼的心。如果我们随时保持正念，那一念就可以劈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切莫让亲情成为修炼路上的绊脚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号。自1999年720迫害以来，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多种多样，企图让这些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毁灭众生。但大多数人抱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走到了今天正法的最后，这是可喜可贺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有一部分同修却因为对亲情的执着掉了队，有的甚至失去生命，自己也差点走了弯路，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事情是这样，去年邪党搞清零，使用无耻的手段迫害修炼人，他们知道让大法弟子亲口说放弃修炼是徒劳的，他们就对大法弟子的亲属进行诱骗恐吓，什么停职了，影响后代了，扣发其单位职工的文明奖了等等，频繁的骚扰。有的学员怕连累亲属，尤其是儿女及下一代，就给邪恶签了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有的是认为如果放弃修炼，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不放弃又影响孩子们，矛盾和长时间的忧郁导致严重病业，最后失去了肉身，多数同修感到惋惜。我自己由于也在那邪党的所谓黑名单上，他们对孩子的骚扰也不例外。第一次他们找我谈话，我当然是心不动了。没过两天，他们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让儿子劝我。儿子应支持我练功，轻描淡写地说了此事。又过了大概3-4天，看我这边没动静，这伙人又打电话找儿子单位领导，让儿子停职回家劝我。听到此事，当时有些动心，觉得事态有点严重，起了怕连累儿子的心。随之拨通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电话，我说，你们也太过分，我练功关他什么事，竟然要他停职。他说，我可没那权利，只是要他的领导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说，我们只是想做个好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们这样做对你们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不会不好，我又不练功。看他是不了解真相，接着我就心平气和地讲了我是怎么得法的，很快身体达到一身轻的，怎样对待身边人和事的，还有我熟悉的对师父不敬、对大法不敬的常人遭恶报的。他看我说个不停，打断我的话说，你还是坚持呗，我今天还有事，以后再联系吧。我客气地说，好吧，你有空再联系我。过后他也没跟我联系，我心里却想，他们可能还要骚扰儿子吧，也可能是错误的一念，
他们一伙四个人又找到儿子的高层领导和儿子谈话。儿子看我最近状态不太好，回家没跟我说，是第二天儿媳告诉我的，并恐吓儿子说，他们不让领导发全单位职工年终奖，他们说了算等等。当时心里很难受，怎么还要连累其他人呢？晚上丈夫知道了此事，本来他是很支持我练功的，这时他对我发火了，说我连累了这么多人，逼我去签字。我说，字我是不签的，其他什么都行。后来他们又找到我闺女单位的领导，也让闺女停职回家劝我。女儿看我最近身体有点消瘦，不但安慰了我，还批评了她爸爸对我的态度。当时的我真是有点快崩溃了。频繁的对孩子们的骚扰逼迫，我心痛了，心里也有些犹豫了。虽然自己知道是个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绝不背叛大法，背叛师父，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此时却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怎么过这一关了。此事让我茶不思饭不想，学法也不专心，练功也懈怠，发正念精力不集中，整天无精打采，随之身体也出现状况，肚子疼，浑身无力，人也瘦了不少。这时我猛然想到自己不对劲了，这状态哪像个修炼人啊，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在我不知所措发呆时，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不让不争气的弟子掉下去，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点醒了我。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怎么办呢？可能你得到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样一来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我豁然开朗，在现有的层次上悟道，孩子们没有对大法不敬，还支持我，将来受益的人中应该有他们，并且他们以前也都受过益，而且他们现在承担的这一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我应该替他们高兴，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更感欣慰，还担心什么？从此我更坚定了修炼的信心，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因自弘银得法，叩谢师父。以前总以为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放淡了对人世间一切的执着，通过这事暴露了自己对亲情执着的还不轻，真该抓紧放一放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己修得不扎实，虽然转法轮不知道背了多少遍，遇事却不知用法来指导，多亏师尊的点悟，使自己远离了危险，孩子们也相安无事。在此也希望遇到类似的同修不要再陷入其中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一方面邪恶用此手段，不是要打掉修炼人对亲情的执着吗？另一方面，孩子们虽然承受了一点，但他们是为修宇宙大法的人承受的，谁能有这大好的机缘，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幸运。相反，如果因为执着对孩子的情签了不修炼的字，既是修炼的污点，孩子们也对大法犯了罪。真心希望同修千万不要让亲情成为修炼路上的绊脚石，走出人，走向神。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忽视用真相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我们大法弟子利用纸币传送真相，传送九字真言，大法弘传世界，庇瘟良方，揭露活摘器官，揭露自焚伪案，劝善良言，还有三退保平安等等短句内容。其真相币相当于一份珍贵的真相资料。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大法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用真相币看似平凡，可在救人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师父加持。十几年来，我都是一直使用真相币，我们绝大多数同修长期都用真相币。也有同修觉得自己把钱看淡了，年纪大了，把钱就交给儿女或家人支配。其实，自己的钱自己做主，在各种购物中都用得上真相币，利用好救人的机会。有的同修过于担心，不敢用真相币。如果是出远门，坐飞机、坐火车查得比较严，要注意安全，回到居住地还是要用真相币。用真相币是有些考验，有心性关要过。有人不理解，说三道四，都有我们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我也是经历了一段心性的摩擦和考验走过来的。在社会上，在家里，都会发生对我们做法有误解。刚刚开始用真相币的时候，家里人不理解和害怕，极力反对，说了很多不好的话。在纸币上写字、打印钱，这是大法弟子为救人开创的先例，常人接受不了，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对家人笑着说，你不觉得这是我们的智慧吗？指大法给的智慧。这钱上写的都是真相语句，人看了会受益，会明白是非，会保平安，会得福报。我说，这真相币谁接到了，谁丢吗？他们一定会看，不会丢。看明白了的人就会得福报。常人认识真相币有个过程，渐渐我用时间长了，家人也习惯了，家人从不理解到支持，到后来丈夫不管钱了，都交给我，我的真相币用的范围更广了，家里人有时也用点真相币，我在钱上打印真相短语，家里人也不反对了。但有时家里人无缘无故地对着我发火，干扰也大，时常发生，我就找自己，最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说错什么话，招来这些干扰。真的有时候我对家人说话语气不是很和善，为一点事就抱怨。我查找自己后，我想我在这方面要修自己，一定要改，平衡好家庭一切琐事。我悟到，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有的同修比我做得更好，不但自己用真相币，还换真相币给常人用，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现在人都习惯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所以我们在夹缝里救人，用真相币这只是一方面，救人的办法还有更多。当然，我们不能落下一项能救人的机会。我只是切磋用真相币这一方面，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鼻息肉的出现与消失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镜，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号。我是一名教师，十几年前就体检出鼻息肉，自己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而他也没有严重发作，从没有出现堵塞鼻孔、影响呼吸的事情。今年七月初，鼻子开始流涕，起初不太严重，偶尔流出来，但半个月之后频率加快，十分钟就流出来了，手边必须准备纸抽。七月底，一个鼻孔被鼻息肉堵住了，手指刚伸进鼻孔就可触摸到鼻息肉，而且另一个鼻孔的吸鼻涕可以用川流不息形容。事态如此严重了，我发慌了，这可怎么办？没法出门见人了，更不可能和人讲真相，就是正常的生活工作都被打乱了，一个堵住了，另一个不停地流鼻涕，呼吸不畅，还要不停地擦鼻涕。我意识到自己肯定有严重的执着才导致如此状态，因为读过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从来不去想旧势力搞鬼，因为师父也讲过，是自己的执着存在才让旧势力抓住把柄，借机放大那个执着，所以我没有发正念去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因为根子在自己身上，你再发正念也无济于事，向内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从头开始找起，当初体检出鼻息肉没当回事，是因为鼻息肉还没有给我造成困扰，而且我还存在我都修炼大法了，疾病理所应当不会在我这里存留的念头。其后在师父的看护下开了一朵小花，为周围同修提供资料，十几年平稳运行使我有些懈怠，在工作之余没有勤奋学法，反而上网浏览视频阅读小说，并且给自己一个很强大的借口，我就这点嗜好，内容只是破案推理类的，应该不算什么大执着吧。尤其是六月份有大把空闲时间，除去临时任务外，我把时间就交给了小说，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看得津津有味，回家后还放不下，开始是偷偷看，后来妻子发现后劝告我不要再看小说，耽误修炼时间，而我却魔性大发，就和他对着干，我耽误我自己的时间，你凭什么管我？越管我我就偏要看，干脆大模大样的看起来，看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到半夜还不愿放下。虽然每天也看书学法，但时间很短，练功也不能保证五套功法全部练完。直到鼻息肉大发作，我还没有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竟然上网搜寻可以外贴治疗鼻息肉的药物，甚至搜寻能做手术的医院，问询做鼻息肉手术的费用。要不是因为疫情导致住院手续很繁琐，说不准我就动用十几年没用过的医保卡去住院呢。自己还宽慰自己说，这么多年积累的医药费肯定够做手术了。回想起来，那是哪有一个修炼人的样子呀，这医院不能去了，药也不能吃，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别无出路，还是到大法中找找解决办法吧。感谢妻子同修坚持让我每周阅读明慧周刊，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能及时收回心思，找到正途。师父看我有了回归大法的念头，就给了我明确提示，善解这个词汇闪现在我的脑海。对呀，师父早就讲过，七二零之前就把弟子推过去了，身体没有病了。我之所以会有这种状况，就是因为自己放纵执着，造成那边的生命看我修炼无望，就要向我索债，才会有鼻息肉爆发。唯有归正自己的思想行为，舍去执着，才能让身体回归修炼人应有的无病状态。想到就要去做，于是我盘腿立掌，正告鼻息肉背后的生命，我不知你与我是什么因缘，但我现在注视正法，做宇宙中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不得干扰迫害，我有什么执着也会在大法中修炼归正，请你立刻离开我的身体，让鼻子恢复正常功能，使我恢复正常呼吸，不妨碍我注视正法，你也就为正法做出了贡献， 你也会有个很好的去处，你我都珍惜这个为正法做贡献的时机吧。善解同时，我删去手机中的小说，每天工工整整地抄写转法轮，认真读法，用心理解，让思想被法充满。事实上，没出五天，我的鼻子没有鼻涕了，鼻息肉也没踪影了，可以完全正常呼吸了，只是嗅觉没有恢复，十几年前嗅觉就失灵了，想必还有什么执着没有挖出来。回首整个过程，我的教训是，如果心性不在法上，身体就会出问题。真正体会到修炼人被时时关注，不只是旧势力，各种生命都在关注着修炼人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之所以善解成功，并不是我有多大功力，是因为大法的威力，另外空间生命才会同意善解。一定要多学法，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及时修正自己一丝一念。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起，救人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天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8岁，修炼已有20年了。在2019年底，武汉疫情突然爆发，很多人染上了病毒，很多地方封城、封路、封小区，到处一片肃静，冷冷清清，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一般。我很着急，通过这几年的讲真相，虽然有很多人得救了，但还有很多人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没有得救。我心里非常难过，救人的紧迫感促使我要立即行动。我骑上自行车，到20里外的同修家取回真相资料，用塑料袋装好。晚上十点钟以后，就到周围的村庄去发，每次都是用自行车带着两大书包真相资料出门，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我放到哪家的真相资料，那家人就一定要认真传看，明真相，得救度。走到每村每户，我都既认真又严肃，一户不落地发放。记得有一次，我准备晚上10点15分出发，不曾想到点了，却闪电中刮着大风，下起了大雨，出不去门，只好先睡了。一觉醒来，已是凌晨1点多钟，雨停了。我马上起床，拿上两大包真相资料，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那个村子离我家有7里路，因刚下过雨，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冻得我直打哆嗦。我没有退缩，我想这点冷算什么，只要众生能得救，冷也值得。到了村子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行车放好，两个大书包先拿一包，每家每户的发。走着走着，遇到前面有一段很洼很滑的路，里面积了很多雨水，过不去了，怎么办？我决定趟过去，不能因为这点雨水就挡住我救人的路。我拖着湿漉漉的裤子和鞋子，发完了第一包资料，又回到3里路以外存车的地方，因村子特别大，取第二包资料。就这样，160多户的村子一户不落地发完，回到家已是凌晨4点半了，正好练功。在这次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虽然开始很冷，后来又很热，汗水湿透了衣服，
可我一点也没觉得苦和累，反而很快乐，因为那一方的众生有得救的希望了。就这样，我坚持把我们周围九个村子都发了一遍，这一方的众生都有得救的机会，遇到大法弟子讲真相做三退，真正得救。其实救人的是我们的师父，我也只是跑跑腿，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而已，和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还差得很远，和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我要继续努力，与同修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